也有些老板啊会有这样的习惯，他故意就是磨你，
真的，
他觉得你没有想过三次推荐，他应该得不到好的，所以他其实没有看，
就是榨干
了。他说哦，好好好，那第二天来说，哎，小张来，哎，你再想想，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再调整一下。他也不跟你讲调整什么，再调整一下，
是是是。
所以你说，哎，你是安诺，我已经熬夜熬了好几天了，那你为什么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他或许有这么一个习惯，或者他相信的一种价值，叫做一个东西不改三次是不会有好东西出来的。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这期来到了粉丝敲碗的单元。今天这位粉丝的提问是：主管工作一日三变，又从来不下决策，总是要人提出做法，该怎么办呢？今天回答这位粉丝敲碗的来宾，他是职场导师104资讯科技的董事阮建安 Simon。Hello， 你好。
Hey， Pola 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光是听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在零售业做行销广告的年轻伙伴，26到30岁的这个年轻伙伴，他在104职涯诊所的网站上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刚光是从这个问题啊，哇，就看到了三个超级严重的问题。可是我们要讲这个，就只是他单方面的po文嘛，发问嘛，好，比如说，哎，主管一日三变，哎，这好像正常还是不正常？不变的企业也是蛮奇怪的。可是，一日三变叫做正常吗？那主管不下决策，刚Simon在前一集里面跟我们谈到主管的角色，某个时候他必须要下决策，可是他不下决策，那怎么办呢？好，那总是要人提出做法，那他其实已经没有特别在能够被挤出来一些想法，所以他这个时候面临到一些很痛苦的一个状态。我们先帮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然后听听看 Simon 他会怎么样建议。好，那这位朋友呢，他是主管要求他要有自己的想法，他也认同这是没错的，可是呢他常常碰到说，哎，如果公司有新的行销活动，他的主管就会开会然后转达公司要做什么，然后要求他们要提想法，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陷入提案的地狱，然后主管就只是会信心喊话说，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再回去想想看。然后如果呢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他来问主管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主管就是会要他自己回去再想一想，或者是说，哎，这个是你工作上面的问题啦。然后在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要检讨的时候，主管又会说，哎，这个东西都是你提的，好像感觉这个专案如果失败那都是你的问题的这种态度，他自己感觉主管会把这个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哈。然后他自己觉得这个主管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常讲一些空泛但是又提不出建议的一些具体的正面的一些方向，他觉得这个主管没有担当，就是很会讲话哈。他觉得他现在不太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种主管，因为他觉得他的主管嘴巴挺厉害的，他这方面口语表达倒是没有主管这么的厉害，请问应该怎么做比较好，让主管吞下他应该要做的工作哈。那今天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单方面的去描述他的职场的情境。那 Simon 听到这个故事，您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会提出哪些问题请这位朋友稍微去思考一下，我们再来求解呢？
我倒不敢说思考，只是说当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例不是虚拟的嘛，哈，
在我们职涯诊所上面，
而且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很主动的来协助他回应他。
是是，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那好像人生跑马灯就在我的脑子里面这样
出现，
换过，换过的是从我是像这个朋友一样是一个部署基层员工，甚至是刚
工
作
没久工作的时候，
我看我老板好像很多时候跟这个，我老板是指我的直属老板，
嗯，
好像很多时候都就跟这个讲得很像，
是是，
啊，然后跑马灯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我大概35岁开始当主管，
主管的时候，
慢慢慢慢带人呢，我变成是那个主管，哎，好像那个场景又出现了，面对的一群人提了很多案子，怎么听呢都没有听到这个想要的，或者是说。其实心中非常的急，因为我的老板给我很大的压力，可是还是没有拿到答案的那件事情。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只从这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是说，哎，我有个猪头老板啊，怎么办？
真的，
那如果今天，但我们没有机会去访问他的老板，如果站在他的老板来看，会不会是说， 我的天哪，
我有猪头员工，
我的天哪，我的下属全部都是弱鸡，就是菜鸟啊。所以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猪队长加上弱鸡队友的鸡队友，就是哇靠，我的天，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弱上加弱了、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是那个老板的老板，那应该全部打来呢，全部找来呢，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如果今天我静下来想想、因为这个朋友听起来是在这个零售业当行销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行销其实本身呢就是一个与消费者互动的过程嘛，它有一定的章法，可是它是比较柔性的，它是一个社会科学，它是跟人在谈怎么样一起沟通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行销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不懂的事呢就少说话、大概我总结行销的角色跟做事的事情就是这些、其实这三句话是有意义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我们
针对不同的 TA
要有客制化，要有听众或消费者导向。那老板一直听不到他要的东西，那我们到底做一个行销人员是讲我们想要的东西，还是站在所谓的听众使用者的本身在讲这件事情？
是是。
最后一个叫做不懂事少说话，其实就是聚焦
哦、
那我们也知道零售业其实是杀戮战场，零售业能够把一个很类似的产品却能够卖出不同的状态跟效果，就好比说我们今天最简单的假设，你是卖一般的这种饮食或是零嘴的东西，那他会扯很多什么养生啊、或者感情诉求啦、或是成本导向啊。当你今天需要创意，创意很多时候就是什么，从创意会变成胡说八道那创意当然我们说 think out of box， 就是跳出盒子，跳出框架去思考。但是行销人员往往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当今天已经我们讲说脑汁被榨干的时候，开始就有点胡言乱语了。那这个胡言乱语其实是蛮可怕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却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行销效果，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不是只有想法。行销如果只是 idea， 随时都可以 idea， 能够被执行的 idea 才叫做创意。不能够被执行的 idea， 那就跟做梦一样，梦完就算了，不要太在意。好，所以我只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作为一个主管，尤其是行销的主管，面对的议题最难的是什么？就刚才谈到了，有好的创意，还有好的执行力。
执行力。
那这个朋友觉得这个主管呢没有扮演好他的角色，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字啊，叫做最好要这个主管有没有什么方法吞下他应该要做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很强势的字叫吞下，我就想到有句话说，哎，有个螃蟹哈、请你把我吞下，因为工作上总是有些东西是你不想做又不得不做啊，做了又会痛啊，做了不一定有结果，所以什么忍痛就要做一些你做不下的事情啊。那我倒是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到了社会上，从一个基层的人员做起，当我们还没有这个机会扮演一个主管，不论从领导或决策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视野其实是比什么比较扁平的，比较单一方向的。那西方呢，它是有一个谚语说，他说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也就是说，
如果
我呢穿着你的鞋子的时候，会是怎么看哈？
我假装我是你。
我们看呢，像我就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有些女生实在很厉害，她呢穿的高跟鞋呢又能跳又能跑，还看到捷运要追的时候她还可以跑得很快。
是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奇去穿我妈妈的高跟鞋，我就走不了几路我就会拐到就会跌倒。那她为什么人家可以跑得那么好，或者为什么人家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走？其实当你没有去站在她的鞋子里面，就是设身处地用同理心来看的话，但你不一定呢能够知道这件事哈。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聊聊说，或许大家从不同的面向来思考，或许这个基层员工讲的是真的，这个朋友也真的很辛苦。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可以去想想看，当你在这个主管的团队里面，假设这个团队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人哈，不是只有你跟你主管这种两人行的状态，或是有一个团队跟你一样的同侪，也有不少人一起在这边的时候，你的提案跟别人的提案在面对老板的时候，老板这种猪头行为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哇，这太重要了、
那如果一样，我觉得事情还比较单纯，
比较小，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这就是他的习惯嘛。
对
啊， 那如果不一样，那你要想，会不会那个朋友他本身比较资深，很多事情老板交给他比较放心，因为他接的案子或者各个方方面面，或者在公司的时间资历比较久，所以他对于事情的处理上面可能比较有独到之处。
确实确实。
可是你呢又很菜，然后呢面向不够广，然后你的客户呢刚好你接的这些很难搞的客户，那他当然会变得比较谨慎，对于你所做的事情会期待有更多，而不会涉入，或者是说他涉入的时候呢又不给你一个方向，要你呢自己扒那脑袋，他说这个我们都谈过了，你没有跟我更多的话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主管跟你的互动行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
这个可以观察嘛，对不对？
对，这都是可以知道的。比如说你自己在职的时间跟别人是不是不一样，你们负责产品是不一样，客户属性不一样，那你再来回来推敲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事情其实你忽略了，
对，
而以为老板好像对你就是不理不睬，然后整天在拖字节拖着，不让你有足够的这个决策资讯能够做你的下一步。所以这个你要去看一看，这个主管跟你跟其他的同事之间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行为有没有不一样。第二个是说，哎，那如果都一样呢，那这又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单纯，也就是说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嘛。
对，
你有你的习惯，他有他的习惯，他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在一个组织层级里面他不是那么扁平，可能他的上面还有人要针对这个提案做决定，做参考，或者说他往上提的时候会有两三个不同的部门的人就要参与，有的时候一个行销活动你要牵涉到的是业务觉得好不好卖，工厂做不做得出来，
是是，
你定的价格到底有没有利润，哇，那爷爷奶奶就出现了，有财务的说哦这个怎么样，又有业务的人说好不好卖，又有工厂的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赶得出来等等，那他需要时间嘛。所以不是说你今天提了案，他明天跟你讲说这好不好，说不定他在他的角色上面还来来回回好几次才有可能有答案，甚至来来好几次之后他自己觉得这个提案的本身已经从什么，从猪已经变成羊了，
哦，都变了，
完全不一样了，
是是。
那到底是重做呢，还是就是跟他讲说，哎，这个大家谈过之后就这样，你看昏倒，我靠，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可是执行后之后发觉说有状况，老板回来讲说，哎，我就跟你讲当时这个价格定的太低了，结果呢出了什么问题。我说，哎，当时不是就讲说会有这个状况，你也说好了，可是很多时候都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嘛，他还有很多众口难调，公司内面的决策，他有各个部门的要摆平他们等等，他在 give and take 过程当中或许也牺牲了某一小部分，但是刚好啪康的时候他回来又跟你什么啰里吧嗦了。那一次两次就算了，如果每次都这样子代表什么，代表就要小心说你的老板哈，可能对于财务数字的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你下次跟他提案的时候你的情境模拟啊最好做细腻一点，
是
让他有更好的参考决策，他在面对不同部门在谈判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下决定或是下对的决定。毕竟提案就是你啊，那个分析也是你做，可是标刊也算你的， 你当然觉得很委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是只有一个分析多另外一个面向，会不会对于他在沟通跟横向部门下决定的时候会更容易去处理这件事，尤其是他不熟悉的地方。
是是、所以 Simon 刚提到的这个啊， 我们很有同感，两个想跟听众朋友们跟 Simon 互相交流一下，就是如果老板都这样，那提案的是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多站在老板的情境去想一下，就
或者是他比较不熟悉，他比较会 被他的同侪围剿的地方，你要多帮他一把。
对对对，就是你除了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的话，也可以想象他的上一阶、或他的同侪大概
是
什么样。
对，
他的难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主管确实有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空气或看不见的情境，他没有对你来直接的表达，他也许有很多因素，第一个不方便不好意思或是没时间跟你说的那么的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多的从他的角度或是他所身处的情境有哪些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多帮他思考一下。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有些老板、会有这样的习惯， 他故意就是磨你，
真的。
他觉得你没有想过三次推荐，他应该得不到好的，所以他其实没有看，
就是榨干
了。他说：“哦，好好好。”那第二天来说：“哎，小张来，哎，你再想想，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再调整一下。”他也不跟你讲调整什么，再调整一下。
是是是。
所以你说：“哎，你喜安诺，我已经熬夜熬了好几天了，那你为什么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他或许有这么一个习惯，或者他相信的一种价值，叫做。一个东西不改三次是不会有好东西出来的。
对，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就发生过，就是比如主管对部署他不明白的说你这可以怎么改，因为他担心他说了部署就会乖乖的，
没错，
朝着这个方向去
就少了创意了。
对，
就那边都是我在想，那你想什么呢？
是是是，主管其实不太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他会觉得他需要的是你的脑袋，不是你来执行他的想、他心中的想法，对不对？
我不是来修你的作品，
对，
我是来要求看到你的原创。所以很多时候会有往往反反，甚至也不说特殊的原因，这有一部分就是主管可能有一个相信或者是习惯，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是你一定要烧脑，而且烧到我满意为止，
是是是，
我才会用心看，这是有可能的。
对，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哎，这种情境常常主管给一个 NG， 他也不说哪里 no good， 他就是一个 NG， 他刻意保留在心中，想不要给对方这个限制。可是久了，特别是这个员工离职了，然后 HR 离职面谈，这个员工就会说，哎，那个主管不清楚，给的方向不明确，每次都不做部署的指导或什么的。这个时候其实三次四次之后，主管真的必须要表态了，该说的还是要说，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就是主管今天一个叫做磨练跟训练你的下属跟发展，
是是，
这是一种出发点，
嗯，
也没有不好。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这样子搞到人仰马翻，然后员工都离职了，甚至 在离职面谈的时候还讲了一些你自己是不是有领导的问题等等。
是，
那我倒觉得说你可以在某些状况之下清楚的跟员工说明，
说清楚，
说其实这个过程它比较像是一个反复往来的过程，如果你觉得当中有不妥之处，其实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问我问题，
是是是，好，你可以问我问题，
你可以问我问题，你不要期待我给你什么答案，
对，
而是你可以问我问题。
OK，
你跟员工讲，或许大家可以比较一起感觉说，好，老板也有烧脑嘛，因为起码我在烧的时候他也烧了一点点而不是一直跟人家讲说 push push push，
是，
那个可能就有点可惜了，而且你也没有这个本意，也不必须要造成这种误会嘛。
是，所以这个年轻的伙伴呢，他如果觉得持续的被主管推荐啊什么，他其实可以问，他可以问主管，就算主管没有说，他可以问到底，比如说他可以提供三种选择，三种方式，主管是比较是 ABC 三种各个优缺点的分析是什么，然后不一定是要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那么快的下决定，但是彼此的互相讨论，这个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有来有往。另外一个是主管在磨练你，他不讲。
对，
另外一个通常会有的现象是，主管今天他的这种工作方法是走安全牌，他不喜欢有太多他不可主控，因为我们说所有的决策都会有风险，风险就是不确定。
是，
那当然尤其是行销的东西，坦白讲有很多东西虽然我们都事先计划好，但是计划改不上变化，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这个变数啊也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控制，尤其是我们去尝试一些新的 idea。 所以安全牌是代表大家都做过，你都做是安全的，可是它可能效果就不一定好。为什么？行销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什么？有尝鲜嘛，你希望有新鲜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你才能产生独特性跟什么 catch 人家的眼球嘛。那如果今天主管的本身他对于这些事件决策的模式是走安全牌，那可能他不会讲，但是他一定会跟你沟通到最后，他发觉说这些安全因素可控制的变高，变数的风险变低，那他当然会觉得说，哎，那就好了。可是他不太会，或者说他也不知道，其实他对于风险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保留跟畏惧。那这就是在部署跟主管互动的时候，你应该要逐步的去养成这样的一个默契。什么默契？就是不是跟你老板先讲好说，哎，我们就怎样子，而是说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决策偏好。有人是偏向于风险多一点，他觉得这样比较过瘾，有人会觉得说安全性多一点比较过瘾。所以你可以从往来这个互动当中慢慢理解老板比较在意的或是关心的会是什么，那你可以在提案当中 就像刚才谈的，你不要给他只有一个选项，你可以给他两三个选项，这两三个选项有可能就刚好跟他的安全风险因子是有关的时候，你慢慢可以出来，哦，原来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不一定这样的东西在每个案子都会一样，但他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找出他在意的风险是什么时候，你再去做调整，这样或许不会把你自己的思绪变成说一直在那边磨过来磨过去，没有目的，你也没有方向的在做，可能这会是一般当决策，当老板在跟你往来推荐或者说希望你在改的时候，他对于不安全风险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能够掌握。
是是，刚三妹有提到那个磨练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他也蛮有共感的，就是你可以去观察跟你一样的部门的同事，老板主管跟他们互动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模式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特别是主管可能会给一些比较资深比较有经验好，或者是比如说他新来但是他资深的人，他们会给他比较严格比较是就是想要磨他，看他能够有什么样的专业条件的展现，所以这个时候的对待可能对你来讲会稍微觉得呼吸比较困难一些些，所以这个是可能你必须要去观察一下。也确实我们过去会碰到有些主管他就摆明了看这位专业的外来的新进来的资深伙伴他可以展现什么样的能耐，特别是在三个月六个月的期间差不多结束之后，哦，他发现还不错可以磨，那他就慢慢的放手了，或者是他发现啊，原来他还没到那个坎，他就会回来像对待一般的之前的小朋友一样，开始跟他成为一个比较老师的一个角色。好，那最后啊，这位粉丝朋友他的问题，回到他的问题叫做一日三变从不下决策，然后希望人可以提出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想要说的是，现在的职场上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特别是他如果是做行销广告业的话，可能要必须要了解其实改变它就是一个常态。今天非常谢谢 Simon 来担任这一集粉丝敲碗的来宾，谢谢您，谢谢，
谢谢，
拜拜。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